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写的什么嘛？中文、英文字母，哟，还有注音符号，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在考我嘛？搞
什么这
些孩子啊？
丽莎
啊，
一个人叽叽咕咕说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有谁诚心要考你啊？
哎呀，你看嘛，你看报上这个，这个是七八年级学生写的，
嗯，
什么？你看这中文啊。
嗯，
英文，
嗯，
带个波在那里呢，
嗯，
什么中文呐、啊？中文怎么搞的、啊？中文书写程度低到连我都看不见呐、
啊！哎，你以为这就是要考验你啊？我告诉你，这个我知道，这个有个名词，像这种形式所写出来的文章、
嗯、
叫做火星文。
啊，
火星文，
嗯。
火星上有文字啊？
嗯，
谁发现的？他哪里能学到的？
老爸，
不是啦，你看看，老爸，你看啊，
嗯，
这个是七八年级的学生写的啊，你看啊，这是中文哦，这英文，这注音符号，
嗯，
这个不知道什么文，我根本搞不懂。
嗯，
在他们写一篇短短的文章，你看正体字、简体字、英文注音符号，还有你看多么刚刚说的这个火星文。哦，整篇文章看得我像无理物里边的人一样。哎，多么、啊、
哎，
这个火星文是怎么回事啊？
对，我跟你讲，就是像现在因为这个电脑发达了，
嗯，
那人在讲求速度快的同时呢，
嗯，
他有的时候会用很多符号去代表一句话，或者是代表一个心情，或者代表一个表情。比方说他有一个脸，那个脸嘴巴向上嘴角向上的，就表示他很高兴。我很难画一个脸，然后这个脸他不用画，一点一个下来就可以了。
哎，你还说呢、
嗯、
那天我看那个儿子写的那个、
哦、嗯
OZU， 你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嗯、
这整个就是火星文，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猜半天才看得出来。
他也代表一个人跪着向你表示感谢，
是、啊、
你待会看看 O， 再把 Z 写上去、
嗯、
再写个 U，
上
面一个人跪那儿。
哎，所以呢，他们叫是火星文。火星文谁也没有看到过嘛，所以就取了一个你根本都没有看到，他们是七拼八凑起来的一个东西。
哎，这叫做天火烧不尽，害我万般苦啊！
呦呦呦，
还看不懂呢？
啊，
这是没办法的。
嗯，
没有一贯的政策，就为今天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哎，
嗯，
我们能为
人为
言轻，有什么法子呢、
嗯？
就是啊，
别管他了。
嗯。
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主日的弥撒中间有这么一句话，
嗯，
这可是一个名言呢，
是，
凯撒的就归凯撒，
嗯，
天主的就该归天主嘛，
嗯，是吗？
啊，懂吗？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就念一念吧。
好，我来念啊，这个是在马窦福音当中的一节，他说，那时候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中设计陷害耶稣。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跟前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其实耶稣看破他们的意思了，就说，伪君子，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税币来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银币。耶稣向他们说，这是谁的肖像和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便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该归还天主。尤其这最后这一句话啊，现在很多人把那个还字都去掉了，变成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那爸，还很重要吗？
可以省掉。
嗯，
现在人都是这么个说法。
嗯，
那这个意思我们就想想看了、
嗯、
凯撒的代表什么？
天
主代表什么？
天主代表真理。
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嘛。
嗯，
用这个两方面来看，那耶稣、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句话了、啊：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你们不要掺和在一起。那
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真的很为难了，他如果讲说，要纳税的话呢，那么你不是站在我们人民这边吗？因为当时税很多，
嗯，又很重，
很反感，是不是？有十分之一的人税，什么各种税，很反感。
嗯，
但是如果叫他们不要交税，大家很高兴啊。
嗯，
就陷阱就在这里了啊！如果你讲不交税，哎，他就告你
违法、
啊、煽动人民抗税、
嗯、抗税。嗯，
所以耶稣左右为难之间呢，他的智慧就出现了。
嗯，
啊，你把钱币拿出来嘛，那、啊、钱币是上面是谁的，那就该谁的嘛。
嗯
啊
嗯。
钱币是凯撒的，那就钱就归凯撒嘛。那就说天主的不管钱的事，天主的管心的事。
所以信仰这一部分呢，
嗯、
就该归天主喽、嗯。
对
对，
嗯
啊，所以都分开来嘛。啊，这个耶稣又打了一次胜仗。
嗯嗯。
但是我们来讲引申这个来，我来看，凯撒跟天主代表什么啊？代表两个平行线。一个是天主的线，一个是凯撒
的线。
那凯撒代表现实的生活，政治的生活。那政府要替人民谋福利啊，建设啊，啊，那么像我们讲拼经济啊等等的一些问题，生活部分，那是肉体部分的生活。
嗯，
天主的部分呢是灵性的生活，精神的生活部分，这是两个平行线。那平行线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肉体生活这一部分，因为这条线呢
很
粗、
嗯、
啊，天主那条线呢
很细，
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呢很短，你规划了多少年，天主那线呢
很
长很
长、嗯、
那因为很粗啊，它就容易脆，
嗯
啊，你看台风来的时候大树容易倒，小草不容易倒，
嗯、
因为它细，啊，柔性比较强，所以道家才讲的“坚者摧，柔者存焉”啊，因为它细软，它能够存。那么你太粗了，容易折断。那现实生活容易折断，这很容易看到嘛。就像我一个学生，然后那个生意做得真好，做建筑的时候，
嗯。
那我们常常觉得，哎，老师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就组织一团去那个宜兰那边鱼池那边钓鱼哈、啊，那钓不到就捞嘛，总、啊、是那里满载而归的，有鱼池，有养虾池，在美国也有这个养殖业哈、啊，他是做建筑的，为了要股票上市的时候呢，就做了很多事情，那股票上市了，但是建筑是我内行的。养殖不是我内行的，
嗯，
所以这边就亏了，
嗯、
啊，亏的话呢，因为你刚刚开始面对的东西借债嘛，这一下就垮下来了，所以起伏性很大，所以现实部分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信仰部分呢，它始终是那么微微弱弱的，啊，只是告诉你祈祷，告诉你帮助人家，告诉你微笑，告诉你包容等等，在心灵上的生活。这两条线在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会交叉，那怎么交叉是看你的智慧交叉，
嗯、
啊、有的人在交叉的时候呢，会这个粗的线会把它细的线压住
了
你看不到了、
嗯、
有的人呢根本就是说我细线还是很明显，我跟粗线中间还是有一个距离、啊、那我的信仰生活始终是保持住的，
也就是他拿捏得很好，
看你怎么样弄。
哎，我看过一个漫画、
嗯、
一个动态的漫画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那漫画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人，他拿着一盒东西，
嗯
嗯，好，那那个时候呢，他身后啊就在他的那个裤腰带上挂着一个十字架，
嗯
那时候十字架很大，
嗯
啊，那个漫画是这样子的，然后接着呢他手上的东西呢就增加成第二盒，
嗯嗯，
那十字架就小一点了，
小的、哦、
后来就越来越多，就看到他拿一大堆东西，
十字架没了，
十字架看起来是没有了，
嗯，
但是就像老爸说的、嗯、有一条很细的线，
嗯，
你用放大镜去看，
嗯，
它还是十字架，这给我很深的启示， 其实啊，天主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你即使再怎么去追求物欲的生活，只要你是曾经买过天国门票的人，天主其实那条线一直牵着你，只是看你回不回头而已，看你看不看得到他而已。很有意思哦，后来我有把那个动画传真给，就是寄给儿子他们，结果啊，两个小子跟我讲的都不一样。喜儿说把那他的手上的东西丢掉就好了嘛，丢掉就看到那个十字架了。瑞儿就说不要把东西丢掉嘛，把十字架再放大一点就可以了嘛。哎，所以两个孩子的反应都不一样啊。
对信仰的
各有利弊，各有利弊。人家把这个再把十字架再放大，那就是你除了要追求物欲方面的东西之外，你还要再加强你的信心。
所以这就是老爸讲的啦，
你
让你要线，怎么去平衡它？
对。
那之前神父啊还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在正道的时候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做梦，他做梦的时候啊，梦见他四周很多野狗要咬他。那这个人呢，就低
下
身子，拿了一个石头要去扔那狗。结果啊，后来啊，他再继续做梦啊，有一堆狮子围绕着他。那这时候，这个聪明的神父就问呢：“那你们说怎么办呢？”大家就拼命找啊，狮子啊，赶快通知警察啦，赶快去找捕兽的人来啊，怎么样？聪明的神父就说啦，你只要醒来就好，我不是刚开始讲你在做梦
吗？
人呢、经常啊、有时候会忘记，会迷失掉。其实啊，有很多事情的道理它是非常简单的，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就会陷入到那个困境当中去了。
对啊，所以就像喜儿讲的，喜儿说那你就把东西丢
掉
嘛，那你就看到十字架了。其实不难呢、
对，
不难，
难是不难，就看你做不做了。
所以我们就看怎么舍的问题嘛。
对，
实际上来讲呢，我们现在以前讲的，我们就追求基本的条件是五子登科，是不是？现在他们讲三殿呢，
要有
三
西，
各种都就是基本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嘛。
对。
为什么讲说《失落的地平线》那本书哈、就讲说真正的那个乐园呢，应该在西藏那边去的山区里面，看着自然的风光，只有一个庙。一个少女会弹吉他的，那个天籁的声音就在那里了。生活越简朴，越是我们要追求的乐园。
越简朴就越真，所谓的返璞归真嘛，朴就是越单纯越简单，你的真性情就表现出来了。
可是人也很有意思哦，你看我们最近啊，常发现呢，有很多有钱的人，他的物质生活过得很好了。然后他要做什么事呢？他到山上啊去买块地。
对，
买块地干嘛呢？
种菜，
自己种菜或者种一些蔬果。我有时候常想，你们就不能把你在都会里面的生活简单一点？
对，
这样你也不用跑到山上。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他宁可在都市里面过着如此奢侈浮华的生活，然后刻意的找一天两天到山上去种个菜，好像帮助不大。我觉得帮助不大。
这
只能形式上让自己心服安慰一点，
就这样的。以前我们这个爬山是为生活啊，爬山去跑山去生活。那现在呢，当着休息要这样子去做。以前露宿野外是为生活，现在可以找个地方给蚊子咬。
露营，
就这都是一样，就是生活到后来，我们原来是走的一条路，生活的路，结果现在变成什么？迷失生活在丛林里面，反而去找自然。
就是我们过久了就变成一种负担了，像老爸刚讲的说啊，以前呢、像奶奶他们过日子是必须一定要爬山去，因为你要耕作啊什么的，所以你一天下来其实到了傍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够累的了，
对，
他也不需要去特别运动减肥干嘛，他们就没看过一个胖胖的啊、
对对对。
那但是现在人刚好相反，每天坐在办公桌前面动都不动，然后他必须要花时间花金钱去让自己动，这想起来也蛮自作孽的、
交了会费人家倒了、
对，
跑掉了
还要敲敲打打的啊。
所以跟老爸去大陆探亲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在老家的那个农村里头啊，
嗯，
没有胖子，
因为他们要劳动 啊，
一直走路，没有车子。
嗯，
有一天早晨起来了，我看，哎呀，今天天气晴朗啊，都很好。我穿上鞋子，穿了短裤，就开始出去走路去了。
你笑死人了。
结果回来以后呢，
嗯哼，
表姐就问我了，
嗯，
一大清早你跑哪去了？找你半天找不到，
嗯，
找你吃饭找不着人。我说我走路去了，走路，还得特地找个时间走路，随时不就走路了。我说在台湾都得特地找时间，不然找不到走路的时间呢。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样的生活，什么在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所过的什么生活，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像我们在台湾过的生活，你要找时间去走路，人家那边顺其自然就走路，干什么都是走路。
时代在变的，我们语言也在变的。
嗯，
那个在我们不讲，应该讲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时候。
嗯，
那流行的语言什么加油，
嗯，
祭五脏庙，
嗯，祭五脏庙，嗯，
那些这些名词都
不要加油了
啊，嗯，现在要刮油，
嗯，减肥
刮油了，
嗯
啊，以前是面团当附加翁，
嗯，
现在连人哎呀要减肥了，紧张的是危险的信号，
嗯嗯嗯，
我现在你知道还不懂一个名词，哎，
嗯，
什么身材就是苹果身材，我还不懂啊，
苹果身材啊，
嗯，这就是
我也不太理解，
上身很圆。
嗯，
下身比较不圆，我们普通胖的是应该降圆嘛。
嗯，
但是有一种人胖的苹果身材。
老爸，你讲错了吧？
哦，
不是苹果，
梨
是梨。
梨
不，梨是梨。
梨是下身圆圆的嘛？
对，
嗯，
现在有苹果身材的。
嗯，
苹果
上身圆，
哎，
然后往下面小了。
苹果身材就更危险，那个疾病会更多。
哦，
因为他在上半身。
现在苹果身材呢，是因为表示说他那个腰
啊
很粗，
嗯，
那腰很粗的人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
哦，
所以如果你的腰像苹果一样，哦，苹果没腰啊，
嗯，
啊，如果你是苹果身材的话，就表示你的腰啊容易粗了。哎，这个说着说着多么，你小心变成苹果喽，
嗯。哎呀，
嗯，
我已经瘦了很多了，还想着苹果，
哎，小心小心，
你听到，
哎。
嗯，
所以
喜儿乐儿都说，哎，老爸你腰身出来了嘞，
没有，
哎，所以我恰恰注意这里面所讲的了哈，
嗯，
是什么，那在平行线中间哈，那个神教啊，就神权部分，就我们信仰部分呢，它的精神生活是追求是幸福的精神生活，
嗯，
如果精神生活能够幸福的话呢，那物质生活就可以减少了，那这一部分我们讲中国人应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部分的资产。
嗯，
哦，真的吗？
哎，你看真的，以前我们都讲说，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哈，啊，
嗯，
比较崇尚自然嘛，那就是隐居的人多啊，
嗯，
生活简朴啊，
嗯，
那个是精神生活的部分。做官认为那是污秽的生活，啊，
嗯，
然后像苏东坡一样，
啊，现在那种的，
嗯，
你比如讲说我们讲洗耳恭听这个词嘛，
嗯，
以前是在春秋战国时候的许攸。啊，
嗯，
跟舅父，那个许人家请他去做官啊，啊，许攸在那里洗耳朵，啊，
嗯，
啊，那么舅父他请了一条牛过去，啊，
嗯，
那你问他你干嘛洗耳朵？他人家请我做官，这个话污了我的耳朵，我把他耳朵
洗干净，
洗
啊，这个被污染的耳朵洗一洗。
嗯，那个他牵牛就过去说啊，那这样子我牛不能自己喝水，我要到上游去喝水了，
因为那水是
脏
的，
水脏
了，
因为呢。大家这些人呢，清高一点，不谋求这个权贵的，
嗯，
不重视名利的，
嗯，
认为这种都是洗耳的，
嗯，
不中听的话，
嗯，
那像我们这洗耳恭听呢，这句话就成语用错的了，
对对对对，
习惯成自然了，
嗯，
那你呢就想说，那中国人比较注重什么灵性的生活，
嗯，
啊，所以你看中国人的画的画，对很多空白的地方，
嗯，
对，
它有空白，
嗯，
有个发展的空间，啊，那就说我们的心。啊，比较开放，有很多空间可以很容易满足。
嗯，
我们这个精神生活是跳过物质直接享受的。
嗯，
那么但是呢，西洋式的生活就是工业社会生活，要靠很多物质来培养我们精神。啊，要买车子，要买房子，什么什么都有了啊，那么再来享受精神生活。那享受精神生活不是大自然生活的，是框框里面的生活。
嗯，
你在这。在你的家里面呢，
嗯，
那种生活的，
嗯，
啊，那这个家里面呢是铁门、铁窗里面的，是不是？
先把自己框起来，
开放不起来，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来讲说， 灵性的生活比较容易。
嗯，
那你看我们中国各种宗教到中国来都能够，
开始
整个我们都能够接受的起来，原因是什么？因为
我们心里面很空，有空间可以让
耶稣所讲的，圣经所讲的，圣经很多都山，是不是？
嗯，
那中国山很多，哈，山都是跟天沟通的地方，像泰山嘛，我们祭天的地方。
嗯嗯，
那时候所以祭天也是跟天沟通嘛。就是跟天主沟通嘛，他还不认识天主之前跟天沟通，啊，那我们圣经里所讲的，你看摩西的十诫啊，
嗯，
耶稣的最后的祈祷都
在山，
嗯，所以也山。那中国山多，所以中国宗教的庙都在山里面也多，
嗯，
那这都精神生活吧，都在大自然里面就有了，
嗯，
我们还是讲说啊，春有鲜花，啊，秋有月，
嗯，
夏有清风。
冬
有
雪，
那些都不要本钱的，
嗯，
都可以享受的，
嗯，
那这些都是精神生活。那我们讲为什么在精神生活呢？那是天主给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往这方面去发展，只有在宗教里面那个细线细丝哪里走到外面去。
嗯，
我们常常讲说天主的语言，自然的圣经，在大自然里面你看到花开，天主跟你讲话，鸟在叫，天主跟你讲话。那我们现在怎么多钝了，眼睛也近视了，天主摆的一些语言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忽视了，都走过去了。那今天这里面告诉你，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就算一半一半来分的话呢，那我们也应该有一半的时间跟天主接近才对啊。
说的也是呢，嗯，
对啊，
哦，那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要工作好几天，
三分之一工作，
对啊，
三分之一睡觉，
那可是还有三分之一我们是不是要跟天主沟通呢？
剩下三分之一休闲。
哦，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对，那我们如果去了解说休闲就是跟天主沟通的时候也可以，看你怎么用什么心态。
对，
我们真的来讲说去看这个自然界的变化，我们内心感激说，哎呀，真是宇宙奥妙啊！那我们看到自然界里面那个污脏的东西，捡一捡那是，哎呀，天主，我捡了一件东西，我要保护天主给我们土地一个干净。
嗯嗯嗯，
某个那个一个出发点都要跟天主搭上线的话呢，那就是喜乐，
那也就是美好的呢。
那就是跟天主沟通，就是祈祷。
嗯嗯嗯嗯，
啊，我们用语言，就我们现在讲肢体语言跟天主沟通呢。
嘿，其实老爸很有环保概念哦。
有多的嘞，刚才老爸讲是扫水沟，我就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在军中受训的时候啊，每个星期六一定要做营区的大扫除。
嗯，
你猜猜看，我都去扫什么地方？
扫厕所？
不是，厕所有人去扫。
嗯，
有一个地方没有人扫。
嗯，
从厕所里面流出来的水沟跟浴室里面流出来的水沟没有人扫，厕所去扫它只是扫里面，水冲一冲洗洗，没有什么味道。可是你那个水沟你给它一扫一翻搅的结果呀，哇天哪，什么味道都出来了。可是整个扫完之后，因为它很肥呀，水沟旁边都会长草啊什么的，你还把那个草要把它除掉，让干部来检查的时候看说，哎，都弄得很干净。所以经常下午两个小时的这种大扫除的活动，我半个小时做完了，我就开始休息了，就坐在那边等着干部来检查说你到底扫得干不干净。因为扫久了拿着了诀窍了，也知道干部要求些什么，所以很快就扫干净了。不像扫厕所的，哎，他这个他觉得他很快就扫干净了，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扫干净。那我们就已经抓到诀窍了，
对对，
剩下的时间呢就怎么样呢？就坐在水沟边上欣赏那个我刚刚扫干净那个水，那个水沟的水流。嗯，
他
就想到说，
把大自然融化成假山，他在那看小假山，
哎，看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个水流这里它会拐弯了？哦，旁边可能还有一些淤泥，再扫把拿起来，再把淤泥扫一扫，让它流得更平顺一点。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也可以让自己受训的一个星期里面受到这些班长的气哈，在扫地的时候把它扫掉，看到哪个脏的地方就是他就是哪个班长，我就扫他一扫把，哎，他拿扫把打他。
郭老爸，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在严寒中设计陷害耶稣呢？
抓不到他的把柄啊。
可是法利赛人应该就是当政者啊。
嗯，
对啊，
他大可把他 逮来直接入之一罪啊。
哎，可是你忘了，耶稣那个时候他是有民意的，他是有选民在支持他的。
哦，他有
民意、啊、那么多民众在支持他、嗯、哎，这些当官人他们也不愿意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啊。
就是他那时候为什么耶稣一时门徒不敢出来，就是也就是说他讲、嗯、他有群众基础
哦、
嗯、那么多人爱听他的，他在那边有一些神迹让人家心服。那么之所以为什么要害他，因为怕群众基础太多了，真的要拥他为王的时候的话，
反他了，
那么这些政治的这些有政治企图的人他的权位保不住了、
嗯、
那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当然把耶稣当作眼中钉，你是我的政敌、
嗯、
会把你去掉不可。
老爸，那我想问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啊也常讲说政治的归政
治
啊
政
治、嗯、那如果套在这里来用，老爸是不是给现在的这个为政者一点建议啊？
现在啊政治的利用宗教你不知道吗？不是有真的他讲说他是摩西啊、
嗯、
他又是伊赛亚了，人人都以这耶稣的信徒、
嗯、
来自居啊、
嗯、
所以现在不是说政治的、啊、政治会跨入到宗教，
他会插手、嗯、
希望宗教来支持他的。
嗯，
那现在你看是不是很多宗教都是独立，我宗教是独立
嗯、
你们这个在选举的时候不要介入。
嗯，
对，我上一次那个中台尝试不是这表示他立场以后，你看就受到那么多的干扰啊。
对啊，对啊，对啊，后来害他们都封山了好些天。
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应该来讲真的分离的，是耶稣的传政教要分离。
嗯，
但是他分离中他有一个条件，如果为政不对的，就要批评，就要指责。他就是因为批评指责才会树立这么多的政敌、
嗯、
哦，所以他们才要商讨怎么样去
设
计
陷害他、
哦、
找个理由把他给弄掉、
嗯、
对、
哦、
你看我们这边也是、到了选举了就去开始、哎、去拜会这个宗教长老啦，拜会那个宗教长老啦、
嗯、
都企图在利用宗教或者是运用宗教，所以我觉得是实在是很不可取的事。可是也就偏偏就有那么多，其实像刚才老爸讲的是说没有错，当这个政治这个政治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我们有批评，我们站在人民立场或者我们站在什么样，我们有批评。可是呢也就有的宗教呢就运用了这个，把它用到了最高的极限了，
对，
那就是涉入了政治了，他企图还去指导政治，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妥当的。
你看当时越南就是因为宗教介入政治，
和尚、嗯、
特别多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没事就自焚、嗯、没事就没烧自己。
嗯
嗯,
嗯，不过这里哦，在今天的整个弥撒的经文当中、
嗯、
还有一点是我不懂的、
啊、
在读经一当中呢他有提到、嗯、他说上主对他的受缚者居里士这样说、
嗯、
我牵着他的右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列国。居里士是夏郎啊，他是谁、
哎、这一方面这个我倒没有去深入的研究了、
嗯、这个可能我们下次呢、
嗯、
要找点资料 哦,
哦、嗯、
因为这个名字啊、
嗯、
在我们很多时候来看呢好像好陌生呢、啊
嗯嗯嗯、
我记得上主对他的受缚者为耶稣施洗的应该是若翰啊、嗯、
对，
嗯，那居里士是谁呢？如果有朋友知道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呢。
嗯，这是因为他是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嗯、他应该是在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了。 对,
对，
嗯，
所以我们应该去看看。
嗯、
哦、
嗯，
好，下次我们下一次还不行哦，找个时间，这个找个先慢慢去找个资料，大家来分享
一
下，
详细的资料，
详细的分享一下，
讲了讲的比较更详细一点啊。
嗯、
他在这个主日的读经二里面哈、啊，第二段里面他说、
嗯：“
我们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啊。”这是这个圣保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就是说圣保禄。
嗯，
就是任何一个从事于宗教传播的人，或者宗教福音传播的人呢，都会为他的这个教友或者是他的信从者来时时的祈求天主，感那个让天主在天主跟我们的父面前不断的纪念你们因为信德所做的一切。所以在我看这一段呢，我就想到的是说，他们也是常怀感激心的。
嗯，
所以你从你一个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你 所要怀的是一个感激的心啊，像这个欧阳菲菲唱的感恩的心呢、啊、你这个感恩感激啊，你是应该常常要有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就是也有，但是好像你真正的是加惠于他了，他有，他不会整体而言的说大凡我所受的大的小的我都必须感恩，倒没有这样子的。
东木，你再仔细看这一段话，
嗯，
他说：“纪念你们因信德所
做的
一切，因爱德所受的劳苦，
嗯，
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受的坚忍，
嗯，
所以啊，你要因爱德而去接受一些劳苦。”
对，爱德，他所谓的爱德去接受劳苦，这个当然可以，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哦。可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会因希望别人有爱的让我得到一些利益啊，这种人是不是很多？
好，不，我刚才给你一个题目好了。
嗯，
我们中国心智为什么要三点？去想想看吧。
心有
三
点，
对
呀、
啊，三心二意嘛，
它有意思的。
嗯，
勾要把这三点勾在一起，这个心才是心智。这三点是什么？
三个不同的人，
信、望、爱。
嗯，这也能扯
勾在一起，就是这个心才是真正的，
就成了一个心了。
老爸的话，
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是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告诉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要做好国民应该尽国民的义务，纳税的义务，还有服兵役的义务等等，应该遵守法律，爱国家，做个好国民。但是在精神方面的话呢，我们要有信仰，要过着爱天主跟爱世人的福音的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能够尽义务，在天上我们才能够享福。所以信仰应该生活化，守教理、守教规，就是能够培养爱心，这样就能够做一个爱团体、爱社会的人。